大家早。我们一直以来都在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他从开始提到他一些教会的问题，以至于他现在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他们哥林多人他们问保罗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上礼拜上一次我们谈到了教会的次序的问题，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要看主的晚餐。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大家应该会觉得说，这个主的晚餐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不是很多的东西有所谓的仪式啊，但是主的晚餐也就是圣餐，所谓我们一直在遵循的一个仪式。那这个仪式它其实是有目的的。那我们教会呢是每个月举办一次，那只要是你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只要你做了决志的，你就可以参加这样子一个主圣餐的一个纪念主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同时呢但是在初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讲到说什么，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实际上来讲，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掰饼的程序，不仅仅是一个圣餐的仪式，同时他是跟用餐是一起的。而且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外邦人，他受洗，他进入成为基督徒，所以呢，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他们是凡物共用，大家都在一块儿吃喝，什么都在一起，东西也是变卖了以后，他们拿出来一起共用。所以主的晚餐，我们今天所谓的圣餐，其实在以前其实是跟晚餐是一起进行的。那么我们每个礼拜每个月一次来进行圣餐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并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当然我们试着主领圣餐的弟兄或者是牧师长老都试着说把这样子一个观念尽量跟大家解释清楚，但是可能不会像今天我们单独有一个时间来看这段经文啊。那我们今天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看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选有一部分啊，我们从第二十节一直念到三十节。我们一起，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看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再次省察，再次来纪念主你自己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圣餐，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每一个人能够守节心清的，让我们每一次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真的是能够真是按主的道理来领受这个圣餐，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有一个清洁无瑕的心。谢谢你把今天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交主你自己带领，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这段经文。他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他这地方讲的话，他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是要吩咐你们的，其实是一个命令你们，是命令你们的话，不是来称赞你们的。 在他的第二节的时候，他曾经称赞过他们，对不对？但是呢，这两章说我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受，我们想看是聚会，从我们直觉的观念来讲，受益是不是受益？聚会是不是受益？聚会是受益，但是他说什么？他说你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意思有一点味道是说，你今天你还不如不要去聚会，你聚会是去招损而不是受益。那为什么呢？他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所以他讲说，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其实是要能够彼此有一个合一的心，合一的灵在一起聚会。所以呢，那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聚会是包含了这个掰饼的仪式在里面。所以他说我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神的这个话语的祝福的。但是他这边讲到说不是受益，乃是招损。为什么呢？他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分门别类是什么意思？就是各自说各自的话。然后呢，他们在以前什么样？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我们在前面第一章跟第三章都分别提到，他们各自拥立自己所喜欢的老师，或者拥立自己所喜欢的使徒。有的他们讲说，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也有说我是属基督的，对不对？啊，有的人属保罗的。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在因着人，因着这个使徒而分门别类，也因为有智慧与否，是不是明白这个哲学的道理，他们也在分门别类。同时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因着人的贫富，他也在分门别类。所以在各种情况之下，当大家聚集在一起而没有统一的合一的心的时候，也就他在他前面讲的是说什么？是遭损，是遭到损害，是受损的。损受损它是一个比较性名词，是说它比较性的形容词。它是说你来到聚会的时候你是受到损害。然后呢，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彼此分门别类。所以这点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带着一个合一的心来的。然后他讲说，我也稍微的信这话，他一部分的相信。为什么呢？他讲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说，是在解释他前面说我也稍微的信这话。他为什么会信这个话呢？当然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对哥林多教会够熟悉，他相信，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是发生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在讲什么？他说在你们中间不免，免不了的，免不了有什么事情？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什么是有经验的人？经验的人是，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是经历过的，被验证过的人。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在一个教会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重复的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要合一，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合一不容易，我们来自天各一方，每个人有个不同的生长的背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跟对事情的一个认知，有不同的恩赐，对事情也有不同的一个执着。所以呢，让我们的合一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这边讲什么？他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也就是说是免不了的，一定会有的。那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也就是叫那些坚持得住的，叫那些能够受考验的，经得住考验的人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意思是说什么？意思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聚会的时候，可能我们是会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不合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彼此之间，在意见当中，在我们的想法当中有不和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坚持，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因着神的缘故。也许今天我跟某个弟兄之间有看法不同，也许跟某个弟兄之间我们有意见上的不同，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愿意放下自己，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合一的灵，这个就是经验的人，经历得住的人，经得住那个分的那种考验的人。所以在你们中间不免有，他知道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如果说今天两个人在一起，夫妻之间相称一起结合到一块去，都还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的人是台湾来的，有的中国来的，然后有的香港来的，然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又不一样，都会一定会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怎么样子愿意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在这样的考验当中经得住考验，那就是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而这又讲到接下来，他前面讲到什么？他前面讲的是说他们在中间是有分门别类的事情，分门别类其实也包括什么？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东西，包括什么？包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两次提到这个门徒之间，或者说跟这个众人之间就起了纷争。有的人说这是基督，有的人说这不是基督，有的人说这个人是从神来的，有的人说那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很多地方都是有分门别类的。所以他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所以这是第一件事，你们中间有分门别类。但是他也接受这个分门别类，因为分门别类是有的，但是有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那些能够经得住考验的、经得住试炼的人能够显明出来。接下来他讲什么？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这又想到另外一件事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饥饿跟酒醉是不是绝大的反差？有的人是没吃到东西，参加了聚会，参加了饭食，然后到最后是饿着出来的，表示他什么？表示他根本没吃到。那还有的人呢？还有的人是吃干抹净，还喝酒醉。所以表示说，在吃的时候，个人关顾自己的事情，个人只顾到自己的需要。所以呢，有的人饥饿，吃都没有吃到，饿着肚子；有的人呢，吃到喝醉酒。所以表示说什么？表示说他们在吃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吃并不是在讲说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而是在讲吃饭的时候，吃主的宴席的时候，在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完全没有去顾到别人。这也是一个在他们那个里面所发生的另外一个问题。他讲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吃主的晚餐，首先刚刚前面第一的部分讲到说，你们中间有分门别类的事情，所以不要有分门别类的事情。同时呢，在吃的时候呢，不要有这种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的这种事情发生，以至于有的饥饿，有的饱，有的喝醉。那我们看到在之前前面第十章的时候有提到主的宴席，对不对？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主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同字，所以是我们是一同，还是那个意思，是在于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们是整个是一个合一的观念。同时呢，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所以又讲到一啊，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尽管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个地方，这个一其实是什么？这个一是一个分开很多的一合起来的一个一，这个一是一个合一的一。那一个比喻呢，就在讲说大家都有排过这个 puzzle， 对不对？那个拼图。那以前我们在家里其实还蛮喜欢拼图的，从这个100片拍，最多好像拍到2500片啊，所以呢就把每一个把它拼起来。所以在你完成这一个整个的完成的拼图之前，那算不得一个一，你少了一个小小的一都不行，你一个小小的一拼不对位置也不能算是一个一。所以这个一是什么？他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要这些人所有的人通通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合成为那一个完美的那个一。所以这是最早在设立主的宴席的时候一个观念，我们大家是同领在一个饼里面，我们同样一个身体里面。 所以他讲说，吃饭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那么请问，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是不是有达到这个统领基督的血，然后呢，统领基督的身体呢？应该是没有。所以难怪保罗对这件事情是很有意见的啊。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他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这些人跑到教会去，在聚会的当中吃到喝醉，或者甚至于从某个角度来稍微讲的稍微不要那么严重啊，他吃的至少是很饱足，对不对？他吃的饱饱足足的。他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为什么不在家里面吃好了，而要到那个地方，好像在抢食食物一样的，以至于造成有的人是饥饿的，没有东西可吃。看到别人没有东西可吃，为什么不能够跟人家一起来分享这些食物？因为主要刚刚讲到这些同领同受啊，和一个饼一个身体，其实是一个分享的观念。当我们在主吃主的宴席的时候，是一个分享，有的给那没有的，没有的可以去分享那些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分享的观念，但是这些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以至于他说，你们算不得是出主的晚餐，算不得，因为你们完全没有去想到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这里面意思有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没叫那没有的羞愧，意思是什么？去让那些没有的，让那些贫穷的感觉到羞愧。我们如果说让那些没有的感受到他的羞愧，他在一个团队当中，他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这个见不得人的，那这个其实怎么样，就是在藐视这个教会，没有把这个教会合一的观念看得重，以至于让那些没有的，那些缺乏的感觉到他的这种羞愧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藐视神的教会。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所以前面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里面讲的是什么？他首先讲明，在一个主的筵席里面，一个主的晚餐里面，其实是一个分领一个饼，在一个合一的观念里面的。但是你们之间有怎么样分门别类，各说各的话。我说我服这个人，你服那个人，我们各自拥立自己的领袖，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同在一起吃饭，各吃各的，然后呢，甚至于我看那个里面有点抢食的味道啊，这个有的人吃的饱饱足足的，甚至喝醉，有的人呢饥饿，表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互相的关顾。那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就已经违背了所谓的主的晚餐它的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是合一的，大家能够在一块吃饭，一起来分享，来享受主的恩典，那就是这个主的晚餐的一个目的。接下来呢，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那这里就开始就讲到说，前面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他在讲述哥林多教会的现况，此现在在你们当中，当你们在领受主的晚餐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情况，你们是算不得在领受神的晚餐的。然后呢，从这个章二十三节开始到二十六节，他要讲述这个圣餐，这个晚餐当初是怎么设立的，设立的目的，让他们能够有个思想的机会。所以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个真正设立这个饼，设立这个是怎么来的。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在这个在除酵节需要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然后耶稣就打发谁，打发约翰跟彼得去找地方来要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其实这段经文，他是从在路加福音这段，他说耶稣他们在了晚餐的时候，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逾越节，我想大家或多或少知道一点点， 越节怎么来的？逾越节是在耶和华神带领要这个拯救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的奴役之地出来的时候，他那时候用了十个灾来强迫，来迫使法老王让以色列人离开。但是一直到最后一个灾，也就是击杀以色列，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不管是牲畜，不管是这个人，击杀一切牲畜，一切的投生的。那怎么样能够避免掉这个灾呢？就是要宰杀逾越节的羊羔，然后在门楣上还有门框上面涂上羊的血，那这样子那个击杀长子的使者才会越过去。所以这个逾越的意思 Passover 就是从这个门，从这一家离开。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救赎的观念，这是一个越过的观念，让你不要得到受到这样一个惩罚，让你不要那个。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个信的观念，你信不信？如果说你今天你可以说我是犹太人，但是我可以不信，我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就得不到那样一个救赎。所以每年一次，每年以色列人他们就在要遵守这个逾越节的筵席。那逾越节的筵席怎么开始呢？当一个家里的主人啊，他在开始的时候，他会先拿一杯酒出来，他总共有四杯酒，拿第一杯酒出来，他说这一杯酒是什么？英文是叫 sanctification， 应该是分别为圣的酒。那这杯酒拿了，他叫大家一起喝，这是一个大家喝的观念。所以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所以这里写明的是逾越节的第一杯酒，第一杯酒说你们拿来大家喝，分着喝。然后呢，这个之后他们要吃苦菜，吃苦菜是也是在他们在逾越节要他们要逃离这个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他们带着苦菜。那苦菜是做什么？苦菜是纪念他们在埃及地所承受的苦难，是苦的。然后呢，这个主人，这个带这个一家的吃这个逾越节宴席的这个头头哈，然后他就开始去讲述历史了，要让大家去回忆耶和华神怎么样带领大家，这个逾越节的故事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要吃逾越节的羊羔？为什么我们要吃无酵饼？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个苦菜？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纪念性的东西。这个之后，他们开始唱诗，唱完诗之后，这个时候他们会喝第二杯酒。第二杯酒呢，应该是 blessing， 是一个祝福的酒。祝福的酒之后，然后呢，他们就这个主人就要拿起饼来掰开。这个饼说你们要分着吃，所以呢，他讲说这个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啊。先这个还没有，在这次在讲说，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掰开。逾越节的宴席是从掰开饼，大家分食开始吃这个宴席。吃完宴席之后，然后喝第三杯酒。第三杯酒是 redemption， 是救赎的酒。救赎的酒，让这杯酒让大家知道说，这杯酒让大家来纪念，这是当年耶和华神设立逾越节，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纪念的。然后呢，他们会继续唱诗，然后接下来他们会喝第四杯酒。第四杯酒是一个盼望的酒，把将来都他大家的所有的盼望，盼望到将来所谓的这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那么这是逾越节。逾越节的目的是什么？逾越节的目的是纪念耶和华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这个辖制，脱离埃及做的苦日子。但是今天呢，为什么我们就要来这个地方？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主耶稣来了，他是弥赛亚，他已经来了。过去你们纪念如何的纪念逾越节，从今而后你们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纪念神对你们的拯救。过去的拯救是神设立逾越节，让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成为被宰杀，然后让你们能够得赎。所以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每一年每一年他们都要宰杀这些逾越节的羊羔，然后让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至圣所的地方去为这些百姓做代赎。但是这个时候耶稣他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最后的一次的逾越节的晚餐。他跟门徒说，他讲说，他说一开始就像刚刚讲的， 他拿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这是第一杯酒。然后呢，这个到了这个他讲这个中间以后，他说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把这个转变了，这个逾越节的这顿晚餐变成了一个对他的救赎。最后他说饭后，就像我刚所说的，逾越节的晚餐结束之后，饭后吃第三杯酒，第三杯酒是救赎的酒，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个杯也改变了它的意义了，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耶稣的最后晚餐，他把传统以来他们守逾越节的所有的这一切纪念也好，怀疑这个去追忆他们的这个历史也好，转变成为了一个将来你们要如此纪念我的这么一个晚宴。所以那我们就看，他说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里讲到的纪念，不是说哦我想到他了，哎我想到谁谁谁了，而是这个纪念是把这个人他的所有的一切在我身上的作为，我仔仔细细的想清楚。这个纪念是清清楚楚的去在我的心里面，就比方说当我们在守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不是说我知道他上十字架为我死，不是一个上意识的一个观念而已，而是说我怎么样因着神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能够成为我今天的我。就好像圣经讲的，我今日成了何等样人，是耶稣的，是神的恩所造成的，不是我所做的，乃是神的恩在我身上所做的。这是纪念，而不是仅仅是说哦我想到了他很伟大，他很他的爱很大。我们常常会把这个神的爱，耶稣基督的救赎放在上意识，而这个纪念是真正在我们的心里面去仔细的走一遍。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我们想到他说你们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一次这样行的时候就要来纪念我一次。但是耶稣基督他有没有曾经在设立圣餐之前，他有告诉大家过他的这个他的肉他的血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这个圣餐一直要到14、15、16那边，他离世之前才提到的。但是在第六章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怎么样？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怎么样？就有永生。所以耶稣在他设立圣餐之前就早就说了，你要跟我有份，你们要吃我，你们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这样子才就有永生，就有生命在你里面。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怎么样？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个常不是一个发，不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多那个频率多广啊，经常比经常再经常，而是说这是一个常态。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他是经常在我里面的，常常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他的生活，他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就是一个基督耶稣里面的人。然后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那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不是圣经也有？加拉太书2章20节，对不对？我今日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现在活着的，我现在活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一个确据，这是一个把握。所以从这张看到，哎，对不起，所以接下来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讲到说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表示既然是新约，那一定有个旧约。旧约是什么？ 旧约就是刚他们在那天晚上在守的那个逾越节，那个约是神所设定的，那个约是用羔羊的血所立的约，而从今以后是用我的血所立出来的新约。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那个每逢其实里面包括了一个经常性的一个意思在里面，你们要经常的去喝，你们要经常的在里面去纪念我。然后呢，这个新约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在十二章里面，在第九章里面，他讲说在过去以色列人这么多年的历史当中，他是用山羊血和牛犊的血，凡是立约的，凡是有约一定要用血来证明，来去说这个东西是有效的。所以呢，他说并且不用山羊的血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用一次，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能够活得自由？我们活得自由，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一次性的，然后呢，他把我们过去的罪洗净了，他也把我们将来从现在开始有可能犯的罪也洗净了。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当我们有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得自由，而且我们有把握，我们不是在恐惧当中过日子。在过去的人，他是在恐惧当中过日子，当他我犯了罪，糟糕了，我要被击杀了，我糟糕了，我下一个可能地又开口，我要下去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我们有这个把握，因为耶稣基督神是慈爱的神，他有恩典的，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讲说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这里用到尚且何况，所以它是一个超越性的比较。如果说山羊和公牛的血还有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的人，如果大家看了那个有读这个出埃及记或者是这个民数记利未记的时候，他是会在祭坛上面杀了这个祭牲的血以后，他撒在坛上。所以说他讲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尚且竟然那样就可以让人家成圣了，何况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耶稣基督他是当以前他在献祭的时候是要有没有残疾的无残疾的那些羊牛这些才能使用，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是自己是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所以这是一个，如果以色列人奉行了几千年用公牛的血用山羊用羊用羊羔的血来去让自己能够洁净，他们信了这么多年，那现在耶稣基督只一次的进入圣所，他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的神？这个是在这个特别讲述到这个圣餐的设立，它是有那个绝对性的更高越高超的那样子一个洁净的功能。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根据上面所说的这一切，他说你们每逢是每当你吃的时候，你爱吃多少遍都吃了多少遍。事实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几乎是早餐餐餐餐都守圣餐啊，每一餐结束之后就守圣餐，他们天天的在圣所里面在家里面掰饼来纪念主。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表明是什么意思？表明是从我心里面阿们，我从心里面认同，我从心里面知道这是主的身体，主为我的是救赎，主为我所牺牲的，只等到他来，是从心里知道的，不是上意识知道的，然后是我宣告的，宣告主的死是为了我。所以他这个所以从哪来的？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 你已经心里面阿们的知道这是表明主的死，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不管是任何人，你知道这是主的身体，是主的死，指导到他来的时候，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怎么样，干犯主的身主的血。这里讲说不按理，什么叫做不按理？不按理表示，那什么是按理？按理就当然就是我们在喝吃主饼喝主的杯的时候，我们去按照主的心意去思想，对不对？我们纪念他啊，他讲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要去纪念他。怎么去纪念他？这是一个时候让我们想到说，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没有认的罪，然后我们会想到说，今天我们每个月要守一次圣餐，是不是又是一个仪式，是不是一个仪文的旧样。今天我们来这里只不过就是，哦，今天是第一个礼拜天了，我们要来守圣餐了，那我们就坐下来吧，然后有人在上面念了这段经文，我当时说传给你们的随时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念完了，然后开始请服侍的弟兄姐妹上来，然后分饼吃饼。不是的，无论何人不按理，按理是什么呀？我们要去思想，要去纪念，真正从心里去纪念，我们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救赎，我们能够成为我们今天，不然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今天依然可能是在外面流浪。我上次在就在我上个礼拜，我们在那个这个湾区营会的时候，我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光景。我们常常好像在自己的日子当中过得挺舒服的，过得挺得意的。但是我上个礼拜我自己就我们那个上我上次分上礼拜分享是在讲到那个以弗所书一章第三到十三节那个保罗那段祷告啊，就是他讲说这个他在赐给我们各样的属天的福气啊，就如怎么样。那里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看不清楚自己是谁。我们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一群应该怎么讲，这个叫什么，那个有一个迦南妇人，她来找耶稣说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然后耶稣一言不答不理她，对不对？然后呢门徒都受不了了，跑来找耶稣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妇人打发掉，她很吵啊。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是为了到以色列家寻找迷失的羊的。然后呢，那这个女的她还是来求，然后耶稣讲我不好拿给儿女的饼给狗吃，这够羞辱她了，够看不起她了，够不给她面子了。但是这个女的怎么说？她说是啊，但是狗也吃主人从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她知道她是不配得这些恩典的，她是不配得神的喜悦的。她说狗也吃主人从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当然我跟桂英后来跟开玩笑，我说我因为我属狗的，那时候看的实在很不舒服。难道属狗的就要被这样被羞辱吗？你为什么不讲个别的动物呢？啊！但是想想，你真的仔细去想想，我们其实我这样说哈，不要打我哈。其实我们都是一群流浪狗，我们不但是属狗的，不但是狗，我们是一群流浪狗，有的脏，有的残。啊，有的丑，然后呢，我们还自己还做自己过的日子很好，但是神他拣选了我们，把我们抱回家，洗干净，医治我们。流浪狗的这个终结点是什么？流浪狗终结点是被送到抓到那个收容所去，如果没人要的时候怎么样？人道消灭，就人道毁灭了，没了。所以我们是什么？他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今天竟然能够得到耶稣基督，他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神，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过我的人生，让我自由的来面对我自己过去的不堪，然后带着盼望的看到我前面是有盼望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干犯什么意思？ 干犯就是冒犯，干犯就是把那样子，把就是对这个事情你是有罪的，你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主的身白白为你舍了，主的血白白为你流了。不按理吃主的饼，不按理，包括我们没有好好的省察，没包括我们没有好好的来这个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一切，这些都是叫做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然后呢，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所以省察是我们在领饼领圣餐的时候需要做的一件事情，看看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有没有认的罪。神鉴察人，神是鉴察人心的，也许你老婆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事，神知道。也许你今天在你的人在人前你表现的是非常的好的，但是神知道你还有心里的恶毒。这个时候是我们要来认罪的时候，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这话的然后什么意思？表示说如果你没有省察，不要吃这饼，不要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分辨是主的身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些可能我们自己还没有认的罪，可能没有想清楚的一些事情，所以人要自己省察，有没有没有认的罪，还是说我现在心里面仍然带着一些苦毒，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我在这里面，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合领一个饼，在同一个饼里面，我要与在这个饼里面有份了，那么我是不是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合一的灵在里面，还是我依然对人有意见？刚刚这个保罗已经说了，有意见是正常的，但是你怎么样在与弟兄姐妹之间有不合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但是你愿意为神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你愿意放下，你愿意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要分辨，什么是分辨？他讲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第三十节是一个非常重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在圣经里面是很少出现的，就是在特别是在新约里面。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他说，如果我们回到第二十九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么吃喝自己的罪展现出来，所表现出来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事情呢？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死原文作睡，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在分辨是主的身体，然后吃喝自己的罪的时候，是有可能在我们的身体上会有软弱的，或者是说在我们甚至碰到一些更不好的一些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就好像这个约伯记里面讲到说，他的三个朋友都来讲说你一定犯了罪了，那但是我们不一定是犯了罪才会受到困苦，不是犯了罪才一定会有疾病，但是当我们有疾病受到困苦的时候，是有可能因为罪造成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当我们有身体不好的时候是有可能的，但是不是一定的。神不是一定说今天你不好他马上啪一个击打下来，这不是他的作为，但是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当我们自己有受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再一次省察自己的，然后没有认的罪就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常常在讲那段经文，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认罪是回到神 的里面的一个先决条件，或者是唯一条件。你可以犯罪，对不起，不能说你可以，我们会有的时候不小心犯罪，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向神认罪是回到神面前能够得到赦免的唯一的条件。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如果不要被受审的，要做什么？要先分辨自己，分辨自己现在这个所吃的饼、这喝的杯是什么意义。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所代表的意义，它是代表的是神的耶稣的身体，它代表是耶稣留下来的宝血， 所以那不是可以轻看的。所以然后呢，我们要分辨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分辨的灵，知道说我们今天所吃的饼喝的杯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那分辨自己要做什么，人应当，就是刚刚前面讲的，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你等于自己把自己的罪吃到肚子去，你自己承认了，你吃到铁板钉钉了，你就把这个罪吃下去了。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句话他在讲什么？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惩治什么？惩治是一个教导，当主惩治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是挽回我们。当他惩治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里面去。但是他讲一个，为什么我们知道呢？这里面讲，免得我们和世人一样。世人是那些不信神的人，世人是那些不知道主的饼主的杯的人，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世人所面对到的审判，所面对到的是什么？是定罪。那也就是从这样来看，用这样的一个 读经的这个方法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说，惩治跟定罪是两件事。也就是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是被主所教导，主所爱的他必定管教，所以一定是会有管教的。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舒服的，对不对？但是所以主会惩治我们的。所以那讲说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定罪是什么？定罪就等于是说你就要面对那个终极的那个要被丢到外面去，你要在那里要哀哭切齿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也就是如果我们从看到上面一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你受审了，但是这个受审是被主惩治。尽管你今天被受审了，但是你是被主所惩治，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句话依旧是把我们信神的人跟不信神的人做了一个分隔，做了一个分隔出来。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他说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这个相对应着呢，就当我们这讲到是主的晚餐啊，当我们在吃的时候，其实如果用到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每次在领主杯主的身体主的血的时候，我们也是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也是大家同时一起来这个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我们来一起纪念主的在我们身上所展现的这种恩典。所以你们聚会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也就是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来分享主的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纪念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是同领一个饼同领一个杯。最后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我希望我们但是下次在一起在领这个圣餐的时候，真真实实的，当我们领到饼，当我们领到杯的时候，我们自己思想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我常常在说，我们有的时候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忘掉。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讲说，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纪念我？因为他怕我们会忘掉，我们容易会忘的。人是一个非常容易健忘的人。也许前一分钟你还在为某一件事情感谢神，下一分钟你就在想说，哎呀，我没有得到那个东西，你就开始怨毒了，你就开始想说，我还是没有得到我要的东西，我得到这个东西也不够，那也就是不那么好嘛。所以我们是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的。所以我们要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那里面是有一个 consequence， 是一个后果的，那后果很严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们，虽然这段经文我们真的很熟，我们已经不知道是至少每年要听好几次， 但是我们真的是趁着今天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仔仔细细的去体会这段经文，也真的是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所设立的这个新约，主他自己作为我们的中保，真的是成为我们的代赎，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来代求。我们谢谢你，我们不再像在过去的人一样，我们要每年一次要能够靠着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才能为我们的罪来献上赎罪祭。我们谢谢你，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子在这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能够自由。但是也真是求主你自己，让我们不要被这个自由所迫害，然后我们能够这个自由是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更多的享受主的恩典，而不是让我们能够在自由当中好像顺从肉体。主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是经常的在主你的恩典当中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